中国多地疫情反弹，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旅行，民众是就地过年还是回家团圆？另外，英国新冠变体再次突变，三月份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疫情的走向会发生什么改变？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全球在疫情下跨进了农历新年牛年，时事大家谈节目和美国之音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平安、健康快乐。最近几个星期来，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多个地区疫情反弹，政府担心大规模的爆发，采取了多种政策，一方面限制旅行，一方面鼓励民众就地过年，并且在过节前开始了一项大型的疫苗计划。那政府设置的种种关卡和鼓励措施能不能让民众安心过年？春节疫苗计划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春运后疫情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中国深圳内科医生胡涛先生来介绍一下今年春节的情况和他对疫情的分析。胡涛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嗯，主持人好，观众听众们大家快乐。
先给您拜个年，祝您牛年大吉大利。那我们现在大的，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新2021年能够扭转这个疫情。那深圳是一个汇集全中国各地人员的大都市，人口的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大。那往年过年呢，会上演空城计。那今年政府呼吁民众就地过年，那深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深圳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那个移民城市，就是全国各地来的人特别多。这边呢有一个两边的那个情况，就是定居或者是长期客居在那个深圳的主城区，你比如说那个福田啊、罗湖啊、那南山那个地方的话呢，回家过年的人少了很多的，比往年少了很多。但是那个特别是有孩子在那个学校读书的话呢，一般是学校是要求不让离开那个本市的，不然你那个回来的话就可能被那个居家隔离了，也就进不了学校了。那个但是在另外那个深圳的周边呢，就是特别是那些临时居住在深圳的，比如在工业园区的那些地方的话呢，绝大部分人还是回家去了，而且是早点的就离开了。特别是那个一月份还是什么时候，那个石家庄、东北、华北那地方集中爆发之后的话呢，很多人形成了一种特别紧张的那种一种气氛。但是在往后的话，深圳这边是不让出了，老家也不让进了，他就回不了了，所以他们都提前回家了。这个就深圳的情况是两边，就是主城区回家的人少，外面的大部分还是回家了。
那中国的交通部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呢，这个总共的这个流量啊，客流量的人次会达到17亿人，也就是每天有4000万人。那民众是否觉得这个出行很安全了？那这种安全感真实吗？
对中国人来说，回家过年是一种很朴素和永久的那个情感需求了。相比之下，不在异乡为异客的话，似乎就显得很凄凉。这样的话呢，就觉得特别在这个时候特别想回家去跟那个亲人团聚。所以说上面那些措施的话，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有效的去让民众留在那个本地的。另外呢，毕竟上面那些暖章的话，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且那个它的面设计的面不是特别广的，估计是一些那个国企啊可能会有一些专门做一点这方面的那个服务。民企的话很难，因为民企负担能力特别重。我们那个春运的话，看上去像是一个那个人口大迁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出行的话，风险是肯定存在的。这个取决于那个人们不同的取舍了。如果你觉得你特别想回家过年的话，那你就还是要承担这种被病毒那个传那个感染的这种风险。当然了，那个高风险地区就不去了。一般的人的话呢，就是普通民众对那个出行的这种担忧的话呢，是 不是特别大的，因为经过那个一年多的这种经历，大家对这种病毒的话呢有一定的认识，就是如果采取这个个人防护的话呢，都有比较成熟的那么一种方法，就不是特别担心。但那个具体说的那个，是不是增强了那个对某些那个消息的这个可信度呢？这个很难说。他们会自己去判断了。现在那个毕竟是网络时代，那个信息特别丰富，那个每个人都会去做一些自己的判断，这样还好。
那在春节前呢，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大型的疫苗计划，要给5000万人施打疫苗。那这个疫苗计划有没有完成？能不能达到预期的作用呢？
那个我们相关疫苗的话，因为我也已经那个打了这种疫苗了，就是，政府的安排肯定是有这个选择性的，就是优先给这些那些易感人群呀，比如说特殊岗位的一线的医护人员啊，我们也算医护的这个一线的医护人员了，或者是机场啊、码头呀、车站工作人员这些那个比较容易感染的那个风险区的这个高危人群使用，但是的话，那个5000万份疫苗的话，肯定是，那个对于整个防那个疫情的防控的话是杯水车薪的，它基本上已经用完了，是吧？它也是没有办法去防止那个疫情扩散的，世卫组织的专家认为是有80%的人接受疫苗之后，才能有效的控制疫情，所以这个呢还是需要国家那个有更大的投入，那至少达到那个70%吧。因为这个在学术界是有一个那个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是70%，有人认为80%，就80%的人接种了疫苗，对疫情的那个防控的话是才能够才得到那个取得很好的效果。对，这个就对。
这个疫苗计划不包括给59岁以上的高风险的老年人群施打，那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做法我是完全相反的，所以受到外界的批评。那中国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给高风险的这个老人人群来施打疫苗呢？
这个就特别奇怪，我本人真不知道那个有关部门去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这里边有没有一种安全性的担心，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馊主意，是吧？这太容易让老百姓产生那个联想了，是吧？你可以理解为老年人的这个他区域的流动性比较低，远距离传播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比较小。但是在那个老年人居住的这个社区的那些公共场所，譬如说在医院呀、超市呀、公园呀，或者是学校，甚至是那个学校的那个门口啊，他们要去放学接孩子了，对不对？这些地方那不都是老年人的天下了，是吧？那个这样的话呢，他们感染的几率的话还是比较大的。你现在反而把它也排除在那个疫苗计划之外，那公众可能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那个误会，就是说你政府是不是巴不得老年人感染了，然后退休金啊、社保这些东西都可以给省下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意特别不好。再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说那个，我们天天说那个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吧？但是在分配这种公共产品的时候，为什么就把它们遗漏了，把它们给遗漏掉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权力承载着全部梦想与追求的这么一种社会，是吧？因此，那个权力的示范效应是特别突出的，所以我们希望权力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呢，必须慎之又慎，就要关照到那个国民的这种情感和那个对这个维护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的很大的帮助。当然，我相信这个不是那个结合成的那个问题，可能是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没有考虑清楚的原因在里边。 这很难说了，所以我也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呢？要把那个59以上的那个责任？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那个年龄的这个限制，应该是有那个就是说你那个风险度的这么一种区别，就是如果你在这个高风险的这个岗位上，那么你就应该去接受这种疫苗的这个优先接受这种疫苗的这个接种，对，对，嗯。
那春节过后，大批的人员从全国各地回到深圳，您觉得疫情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风险有多大？
这个取决于，因为我们这个很明显，这些那个住深圳人，既然是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的，那么就得看看那个全国的疫情的形势。我相信有关部门是有意愿的，一旦那个内地的疫情有异动的话呢，这边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对于来自高中低危风险区的人，这些人群采取不同的防控隔离措施啊等等。不过我向来比较乐观，不认为如此严厉的那个防控措施下来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尽管那个春节之后可能仍然会有那个个别的案例那个病人出现，但是疫情强烈反复的这种风险并不大。但是不管如何吧，防疫措施肯定还是需要坚持的。个人层面的话呢，是能够不出去就不出去，尽量避免去到那个人口众多的地方去了，去避免聚集啊，个人做好个人卫生啊，在个人的防护啊，这种是有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过度的担心是应该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在这边的话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大概是这样吧。
好，非常感谢胡医生。那感谢深圳内科医生胡涛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英国新冠变体可能会在3月份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那这样会对疫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英国新冠病毒变体在美国迅速扩散，感染人数每9天增加1倍。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说，英国新冠变体3月底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进一步引发担忧的是，科学家发现英国变体再次发生了新的突变。那病毒加速变异，疫苗会不会失去作用？会不会影响目前的治疗方法？对美国甚至全球的疫情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来分析和解答。黄志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节目组祝您牛年快乐。 那上个星期啊，美国新冠感染人数和住院的人数下降了25%，这是疫情爆发以来一周内最大的跌幅。不过呢，科学家又发现英国的新冠病毒变体正在美国迅速的扩散，这会不会改变美国疫情下降的趋势呢？
是的，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情况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看到是传统病毒的感染在下降，但是新的毒株在上升，那么在与此同时又有这个疫苗的作用。所以我查到一个最近一月份这个美国疾控中心提供的一个研究资料。那么这个研究资料呢，做了一些数据模型，那么这个模型你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新的毒株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冠病毒是下降，直线下降的趋势是非常好的趋势。但是有了这个新的毒株呢，那么有两个可能，如果没有疫苗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下降非常快的就会被这个上升来代替。那么有这个新冠疫苗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预测的情况可能是继续有下降，但是这个下降的程度会减缓，所以就没有原来预期的那么乐观。
那么在这个英国新冠变体的这个基础上，现在科学家又发现这个变体又一次发生了新的变异，叫做 E484K。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它会不会成为一种超级病毒？
是的，这也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 E484K 呢，是一个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在南非和在巴西发现的这个新的毒株上都发现有。那么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在英国发现的这个突变的毒株里面没有这个突变。那么只是在上一周，现在发现在英国发现有11个这样的病人，他们是在英国的新毒株的基础上又有了这个新的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呢，正好是发生在这个病毒的突起部分。这个突起部分呢，也正是这个病毒和人体的细胞接触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的治疗还有疫苗，包括人体的自然免疫，都是针对这个病毒的这个特别的部分。所以这个变化是让人非常担心的一个变化。
所以您刚才说这个突起部分是不是我们通常听到的刺突蛋白？
是的，这个是刺突蛋白然后这个变化正好是在这个刺突蛋白负责这个病毒结合到人体细胞上面，我们叫它受体结合区域所以正好是这个受体结合区域的一个变化。
那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医生他说英国这个新冠变体啊，三月底很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
What we're seeing now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a dominant original wild type virus of which the vaccines are highly efficacious, 94% to 95%. The immediate concern that we have is that the fact that we have the 117 in certainl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ates reported with a number of people, that modeling would tell us, Andy, that it could become dominant by the end of March.That's the sobering news. The encouraging news.
那福奇医生在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小组一次视频简报会议上说呢，英国新冠变体可能在三月份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不过好消息是我们现有的两种疫苗仍然有效。那黄博士，有专家担心现在这个 E484K 这个突变可能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您的评估呢？
是的，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数据是这样的，因为英国的这个突变呢是在比较早期发现，去年9月份就发现，然后那个时候疫苗的这个实验期并没有看到有对这个新的病毒有任何区别， 但是呢，我们最近看到的两个疫苗，一个是 Norovax， 一个是 Johnson Johnson， 这两个疫苗的实验正好是在南非，而且正好是在南非的这个新的病毒株出现的时候在做实验，所以他们的实验发现，就是他们的这个疫苗，这些疫苗呢，在南非的这个有效性比在其他地方，在美国和在英国都要低很多。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我们现在认为，一个 hypothesis， 一个假设，就是说这个 E484K， 那么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是降低的。但是我觉得好消息呢，如果我们找一些好的消息，就可以看到，即使是降低的，那么这个 Norovax 它对这个 vaccine 它对这个新的毒株至少还是有60%的有效性。这个呢，比我们一般的这个流感病毒的每年打的这个流感病毒有效性还要高，所以还是有用的。另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新型的技术，特别是 mRNA 的这种疫苗，可以很快的更新换代，所以可以比较快的有这个新的疫苗针对这些新的变异而出现。所以这些还是说明疫苗还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所在。
有数据显示呢，莫德纳疫苗对南非变体的有效性降低了60%。福奇博士说，希望在南非变体成为美国的主要毒株之前，能够给更多的人注射疫苗。那这个话外之意是不是这个新的毒株有可能不断的取代我们现有的毒株呢？那这样的话，根据南非变体它的这个传播速度和模式，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主要毒株？
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英国的这个新的毒株、南非的新的毒株，还有这个从巴西出现的新的毒株，都有一个共同的变异，就是我们所谓叫 501Y 这个变异。那么这个变异呢，也看出了，也正好是在这个刺突蛋白上。现在英国的这个研究资料已经看到，这种变异会让这个病毒传播力加强30%到90%。而且有研究发现，可能使这个患病率也会高，就是症状也会加重，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一个状态。那么很有可能，就像在美国也会发生类似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现在出现的问题一样，就是这个新的毒株来成为了主流，那么就是对我们的医疗资源和包括大家的生命安全都会有更大的威胁。那么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这个疫苗有效果，对这种新的毒株有下降，但还是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之所以就是公共卫生专家大力推广，就是要赶紧接种疫苗，然后减少这个病毒在人群中的数量和减少患病的人数。因为患病人数越多，病毒存活量越多，那么这种突变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突变的疫苗的传播力也就越强。
那现在这些新的变体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检测手段呢？
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你看现在有上万个，这种新的基因的突变的测序已经在进行。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是因为这些病人先得提供一些他们的资料。然后再去做这个病毒测序。那么现在因为已经有上万个测序已经在进行，就说明我们还是能够查到这么多的病人，所以可能影响性不大。
那目前治疗新冠药物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
是这样，我也可以给您看另外一个画面。那么这个是美国 FDA提供的一些资料，那就说明这一年全世界的各个很多科学家都在为治疗和疫苗这些对抗新冠疫苗来病毒来做一些准备。那么现在在美国有记录的有600多个治疗药物在实验中，在研发之中，那么有400多个在人体的实验之中。那么到迄今为止，这个 FDA 通过的紧急授权的只有8个药物， 那么真正通过完全授权的，那只有这个抗病毒药物叫 Remdesivir， 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药物。但是这个药物呢，只能给住院的病人来用，所以呢，它跟这个另一种治疗，就是我们您刚才提到的单克隆抗体，是不太一样的。单克隆抗体呢是现在得到紧急授权，唯一能够针对不在住院的病人之中用的这么一个药物，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有八个FDA 授权的药物，其中有两个是跟这个抗病毒的 Remdesivir 有关的，另外四个呢是跟这个抗体病毒抗体治疗有关。这四个抗体治疗之中呢，有一种呢是康复人员的血浆对抗，所以这个是得到了 FDA 的授权。另外三种呢，就是三种不同的单克隆抗体，还有最后两种是其他的，就是这个试剂，那么所以我们看现在看来，特别是对于比较不是最严重的病例，还没有住院的病例来说，单克隆抗体和康复人的血浆这两种抗体治疗是现在是主流。
那这个单克隆抗体是不是适合所有的新冠病人，还是它要有针对性的？
现在 FDA 推荐的呢，就是说这个单克隆抗体还是应该给高危病人，那么这就很不是很明显，就是什么样人，就是一般他又是针对不是最严重的患者，但是呢又有对患者又有可能进入严重的状态。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症状是各种各样，而且一开始是有的时候是很轻微的，但是后来会很快的发展到很强的程度，所以现在的建议是单克隆抗体还是应该给年纪大一点的，像65岁以上的，或者有心脏病、有肾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在进行癌症治疗的病人里面，所以这些病人是最有可能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状况，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治疗还是比较昂贵，而且资源有限。现在是愿意希望各个医院是给这种高危病人来用。
您刚才提到这个单克隆抗体这种药物还是价格比较贵的，那现在科学家有没有争取就是降低价格，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使用？
是的，这是一种非常新的技术，一开始是从对肿瘤治疗里面来用，所以还属于实验状态，那么所以造价是比较高的。现在每一支单克隆的抗体治疗最便宜的也要在$1000以上，$1000以上。那么现在美国政府联邦政府提供了很大量的免费的应用，在此同时，我们希望这个比较大的市场能够使厂家增加这个生产能力，来减少这个治疗的费用。
那最后这个美国现在不断的有的新毒株进入，那这个会对美国将来疫情的走向啊，甚至对这个全球疫情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全球的疫情变化可能我们并不像我们原来所期望的，就是说如果有了疫苗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疫情压到最低或者消失。现在看来，如果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病毒太广泛了，然后这样的变化也是难免的，所以可能更这个新冠病毒会更像流感病毒一样，每年需要改变这个疫苗的这个有效性，提高有效性对抗这个变异。那么也说明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对抗战，而不是短期的歼灭战。
非常感谢黄博士。那非常感谢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流行病学家黄志环博士对我们做的解释和分析。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祝各位新年快乐、健康。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